好，我们今天看的是《使徒行传》啊，我们今天讲第四讲。那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教会啊，那时候都还在耶路撒冷。耶稣给门徒的命令是讲到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传到哪里？地极啊，经过几个地方，一个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我们看的这个《使徒行传》也是一样啊。那前面的部分啊，我们所看到的比较多是在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这边服事的最主要的是彼得啊，彼得在服事哈。那之前我们看到他曾经啊，在一个地方讲到啊，在圣殿里讲到，让3000个人信主，后来又行了神迹，5000个人信主啊。那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啊，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也有逼迫。开始的逼迫是从圣殿这里来的哈，守殿的官啊，撒都该人，还有公会把他们抓起来了哈。所以上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公会的人警告他们啊，曾经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可是主的使者把他们放出来啊，所以他们觉得说哇，他们很厉害，对，传福音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啊，好像这个逼迫哈、啊、不会离到他们的样子，有没有？之前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有太大的逼迫啊，大不了就是被关被抓了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啊，那个逼迫就真正开始来了啊，也开始有人殉道啊。那我们看第一个殉道的是谁？就是司提反啊。我们看这个整个圣经讲的第一个殉道的其实就是司提反。那司提反是谁呢？那这里我们看的哈、啊，在选7个执事啊，7个管饭食的。这些人他们不是使徒啊，那他们有些条件，看他们的条件是大有信心的，
圣灵感动，
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啊，然后有好名声的啊，然后他们就做管饭食的事情啊，所以管饭食其实是很重要啊，教会的每件事情都是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如果你生命还不够成熟啊，你去服事啊，其实你会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执事啊，他们的生命都很成熟，特别是我们看到司提反啊。好，我们看一下司提反在第8节啊，他说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哎，神迹奇事我们还以为是使徒可以做的啊，结果你看这个执事啊，他是一个平信徒，他也能够做啊。当他在那边，其实在那个传福音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对象也都是犹太人，那你怎么跟犹太人传福音呢？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盼望一个弥赛亚啊，那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弥赛亚来的话啊，神所应许那位弥赛亚来，犹太人啊，你们等不就是等这一位吗？你们应该要怎么样？你们就应该相信，就要接受啊，如果你不相信的结果会是怎么样？你会被弃绝啊。神已经讲说弥赛亚来了，结果你竟然反对他抵挡他啊，那最后呢，你这些人就要被剪除啊。所以他就讲这个事情，讲说啊，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你们应该相信啊。可是有一些人不相信，我们看啊，在第9节，这个你要看到背景才了解一下啊。这边讲到说，当时有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啊。什么叫利百地拿？利百地拿是一个翻译过来的啊 ，liberty 啊，什么叫 liberty？
自由
，好，就是自由。它其实是在罗马的有一个会堂哈、啊，你知道在当时哈、啊，在西元前63年的时候，罗马有个将军叫庞贝啊，他征服了耶路撒冷。之前犹太哈、啊，犹太人他们有一段时间是独立的啊，他们不受任何。不受外国的瑕疵啊，那有一段时间短暂的独立，可是庞贝将军啊，在西元63年的时候就进到耶路撒冷，征服了那个地方啊，然后就把有一群犹太人带到罗马去啊，他们就成为奴隶。那他们成为奴隶啊，在当时罗马的社会其实有很多的奴隶，他们不管是战争，接着有很多的情况啊，就会有奴隶。他们估计大概至少有1/3的人口都是奴隶啊。那这些犹太人他们被抓到那边去当奴隶，可是后来他们表现得很好啊。有时候主人觉得说，哎，你这个奴隶哈、啊，这个仆人做得不错，我就给你自由哈、啊。所以去那里的犹太人当中有很多因为表现得很好啊，很忠心，然后也很会办事， 所以他们就得了自由。得了自由之后，他们因为人很多了哈，他们就建造一个会堂，他们要庆祝他们得到自由，所以就称那个地方叫利百蒂拿会堂啊，其实是在从罗马里面来的人哈。还有呢，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啊、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啊，你注意到这个都是讲到会堂，有没有？有这个会堂啊，在当时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叫做犹太的会堂 （synagogue）。哈 ，synagogue 的意思就是聚会的地方，是犹太人啊，他们啊、只要有犹太的一个聚落在的地方，他们都会有一个犹太会堂啊。那这个犹太会堂其实啊，在旧约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地方啊。这个犹太会堂是怎么开始的？犹太会堂的开始是被掳的时期才开始的。啊，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亚述，然后他们在各在外邦的地方，他们想要敬拜神怎么办呢？没有圣殿嘛，啊，他们通常敬拜神一定要有圣殿，所以那个时候当他们有了钱啊，当他们有了一些自由之后，他们就成立会堂啊，所以 synagogue 这个东西是犹太人在被掳之后啊所成立的。那后来他们回归之后，他们还保持这个传统啊，他们到任何地方只要他们要聚集啊，那在那个地方他们就称为会堂啊。通常在会堂做什么事呢？通常是有一些特别的聚会啊，或者是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在会堂里，就像我们在教堂里面哈，他们聚会啊，聚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看他有这样的背景，他有提到说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啊，这个都是外邦的地名啊。古利奈是在现在的利比亚哈，在北非那个地方，亚历山大呢是在埃及，啊，然后基利加啊，在现在的土耳其啊，亚细亚呢也是在今天土耳其，所以我们看这是等于是外邦的，等于是外国的侨民回来，对不对？啊，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回到中国，回到台湾啊，但是我们是从圣何西来的啊，哎，他是从巴黎来的，他是从哪里来的啊？那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哈，啊，他们都是讲希利尼话啊，比较多是讲希利尼话，所以因为斯蒂凡他们也是等于说是从外国的侨民这样子过来的啊，所以在当时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都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当中分成两部分，所以一部分是当地的，是讲希伯来话的，另外一部分是讲什么希利尼话啊，所以前面为什么要管饭食的时候，饭食的事情就起了一个冲突哈，啊。所以斯蒂凡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传的福音的对象也比较是对这些哈，啊，讲希利尼话的这个犹太人哈，啊，所以他就跟这些人辩论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哈，啊，我们在会堂聚会读圣经，目的不是要等候那位弥赛亚，他已经来了啊。然后呢，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啊，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啊，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啊，设假见证，然后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召见圣所跟律法，我们听他说话啊，说拿撒勒人说耶稣要毁坏此地啊，他要改变摩西给我们的规条啊，然后坐在公会的人都定睛看着他啊，他的面貌像天使。这短短的几句话里面哈，啊，其实有一些含义在那里哈，啊。你们注意到这边所讲的啊，第一个哈，啊，他们把他带到公会去，公会要去审判他，对，公会审判他可不可以把他判死罪？公会是不能判死罪，对不对啊？我们说判死罪的一定要经过巡抚的啊。那你看他控告他的罪名是什么？那这些人很厉害啊，控告的罪名啊，其实耶稣在这个世上传道的时候，耶稣被控告的罪名是什么？
骗
啊！记不记得耶稣不是被押解到公会去的时候啊？然后他们也是设很多假见证，说他怎么样怎么样。通常他的犯的一个是不守安息日，对不对？啊，然后呢，自称自己是弥赛亚，还有一个是讲到说，哎，你们拆毁这个圣殿，有没有？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啊！哇，这个罪名大不大？你要拆毁圣殿，你要改变律法，你自称自己是弥赛亚啊！所以你讲到说他要拆毁圣殿的时候，别人发现，哎，这个没有什么实证，对不对？啊，然后讲到改变律法，这个也没有什么实证啊，没有证据。但是他说他自己是弥赛亚，哇，你说了健忘的话啊，因为他不是说他是人子吗？啊，你要看见人子从天驾云降临， 所以我们看到斯提凡被控告的罪名也很类似啊，只是差一点没有他没有说他是自己是弥赛亚啊。那但是重点是他抓到了这个在当时当权派啊，我们知道说当时当权派是
公会，
公会啊，公会的组成一半有一部分是撒都盖人，一部分是什么？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最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不是律法的事情啊？他最在乎的是圣殿啊，在圣殿，因为我是管圣殿的，圣殿做买卖什么什么的啊。那你如果要拆毁圣殿这个事情大不大？哦，你要破坏我的利益了啊！
没有。
然后对法利赛人来讲的话，他们最在乎的是什么？律法啊，我是个教法师啊，结果竟然有一个人教的东西跟我不一样啊，我要毁坏律法。那所以这个就是刚好就是他们的一个罩门啊。所以你注意到他们在控告他们的时候啊，通常一个是召见圣所跟律法啊，然后再来是指出有位拿撒勒人啊，耶稣来了啊，弥赛亚他要来了等等的，所以他要改变摩西的规条，要毁坏此地。这个对他们当时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来讲，哇，这个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啊。然后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啊？斯蒂凡就开始说了啊，你看斯蒂凡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去看啊，其实他看的这些主要是讲到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啊。我们读了旧约之后，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他只是把这个旧约讲到说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说啊，将来有一位的弥赛亚啊，从雅各从摩西的时代啊就已经有了，神跟他们应许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啊。所以他提到这个雅各跟十二个的祖先啊，如何如何的啊，然后提到摩西啊，摩西，然后后来又拯救以色列人离开脱离埃及啊，然后他们在旷野之后呢啊，那在旷野之后他们又神又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啊，引导他们啊，然后神又与他们同在啊，然后会有一个约柜啊、帐幕等等的啊，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啊，你们一直在讲说圣殿，圣殿很重要，很了不起，对不对？可是这个圣殿后来呢啊，神怎么说呢啊？你看到在直接跳到这个第四十八节啊，四十六讲到说大卫为神预备居所，后来是所罗门为神造这个殿宇啊。虽然你们造了这个圣殿，你们觉得圣殿很了不起啊，但是其实神已经曾经说过了啊，他说至高的神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啊，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是在以赛亚书啊66章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哪里是我的安息之所吗？啊，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啊？”所以他在讲到，不管是律法方面，或者叫你们造圣殿的这一方面啊，其实这个重点啊，重要的是后来神啊，有给他们有一个应许，说将来有位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啊，你们最主要是要听他的话啊，并不在乎说你们这个圣殿啊有多了不起，因为其实啊，神他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啊。然后后来他在第51节他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啊，常时抗拒圣灵。”所以圣灵已经来了啊，那他们不知道啊，但是圣灵来对他们说话啊，在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心硬着啊。他说：“你们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吗？啊，然后呢，啊，你们受了天使所传律法，竟不遵守啊。”所以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在责备他们：“你们把圣殿啊讲得多了不起啊！然后，但其实是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那你们在其实神刚开始的时候是住在帐幕里面啊。”然后呢，你们讲说你们要守律法，可是你们却没有守律法，因为神啊差遣圣灵差遣先知来警告你们的一些话，你们都没有听啊。所以这个众人听了这些话之后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有没有扎心？
没有
扎心啊。彼得不是也跟他们讲过道，也是在责备他们吗？啊，有没有扎心？不一样啊。然后彼得讲完道之后呢，他们扎心了，就有3000个人信主啊。那这个呢，斯蒂凡一讲到他们反而怎么样，咬牙切齿啊，咬牙切齿啊，然后他们就极其恼怒啊，然后 这个极其恼怒，其实这句话说他们的心好像是被切了一下，其实他们的心是有感动啊。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的心是软的时候，你如果被圣灵感动，怎么样，就会一种扎的感觉。
对。
但是如果你的心硬的话，啊，你圣灵在感动你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就很痛，像被切了一样，你就很气啊。所以这个极其恼怒，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你的心好像是被切了一样啊，不是被扎了啊。扎的话就好像是心是肉的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啊，就是人为什么没有听见福音呢？啊，不听、不相信、不接受，是因为他们的心里什么刚硬啊。所以当我们心里刚硬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就会拒绝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啊。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想要去杀斯提凡啊。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然后定睛望着天，他就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然后他马上说，哇，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哇，众人听见更气了，哇，都被你看到了，是天上的天使啊，怎么样。那大家就齐心捂着耳朵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啊。所以他并不是在公会里面啊被判死刑啊，他是怎么样被众人啊，被众人不是被暴民处死的啊？是不是大祭司宣判他死刑的啊？不是啊，是谁把他处死的？
暴民，
是暴民啊，等于说是在利百地呢各地的会堂的人啊，包括扫罗。当时有一个人叫扫罗啊，扫罗是从哪一个会堂来的？扫罗说他是大树来的，对不对？啊，住在基利家的大树啊，我们这边不是看到一个基利家吗？啊，基利家是一个省啊。所以保罗其实我们看到他的一个背景啊，他是一个等于是侨民啊，在外地的侨民的一个啊一个状况啊，然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啊，然后就用石头打他，然后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啊，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说，求主收我的灵魂，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啊。然后扫罗看到他被害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喜悦，
喜悦哈，很高兴这些人哈死有余辜哈，他也没有很怜悯他，因为看到天上的异象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反应哈，他反而很喜悦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很热心的一个人哈。在当时有个规矩，就是说把衣服放在你的脚前的意思是什么啊？在当时是说哈，如果啊你被判这个律法定你有罪的时候哈，我们要拿石头把他打死。那要有一个人喊说，来，我们现在可以丢了啊。那这个人喊的人是谁呢？那这个人要喊的那个人哈，我们要把衣服放在他脚前啊。所以在当时有可能就是保罗喊说，开始你们丢他啊，那大家一起丢啊。所以保罗可能就是这样子哈，把斯提凡害死，其实可能是出于保罗的啊，扫罗的啊，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第一个被判这个死殉道的这个叫做斯提凡啊。所以这个斯提凡这个哈，我们又称为见证人，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啊，在有一个字叫做 martyr 啊 ，martyr 你们可以学这个字哈，这个字叫做殉道者哈，殉道者。啊，我们看一下在22章《使徒行传》22章啊，保罗在讲到他哈。他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在场啊。你看他在讲他自己啊，他跟神说哈、啊，22章19节哈、啊，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啊，并且你的什么见证人对吧？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啊。所以他说你的见证人，有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斯提凡的时候，我们说是殉道者，那位殉道的啊，斯提凡啊。那这个 martyr 就是殉道的意思，后来我们也把这个字当作见证人啊。 martyr 的意思其实就是见证人的意思，只是我们后来在希腊的原文啊是见证人，我们把它现在引用 martyr 这个字的时候意思是殉道。所以我们要不要为耶稣做见证？
要。
你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话，你就是见证人。那见证人的意思就是你就是 martyr， martyr 的意思是什么？你就要为主殉道了啊。好，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背景啊。好，然后第8章开始哈、啊，哇， 从来以前哈、啊，我们看传福音都很顺利啊，从来没有这个流血的事情发生啊，结果竟然开始有人死了啊。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啊，这件事情也是神允许的啊。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对。可是结果他们都不肯离开耶路撒冷啊。所以斯提凡殉道的时候是哪一年啊？我圣经上没有讲啊，可能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几年，说不定啊。他们门徒都不肯离开耶路撒冷啊，直到说神就兴起这个患难啊。所以这边讲说，除了使徒以外啊，门徒都分散在哪里？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啊。所以记得耶稣跟门徒讲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所以耶路撒冷已经传大概传遍了啊，现在呢你要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所以现在他们才开始啊，到各族去了，在殉道这个逼迫开始之后了，所以有前进的人、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了，然后扫罗却残害教会啊，进到个人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啊，所以我们这里有看到保罗啊、扫罗他的一个背景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就是扫罗啊。他这个蒙召回转，我们看看可以从他的背景看看这个人啊。好，那
是我有一个问题啊，那个扫罗个子不是很小吗？
嗯哼。
可是他把人家拉到监里，那是不是就是说他自己也有权柄？
对。
叫了一些人，
嗯哼，
帮他。
对。对，所以你看他去大马色的时候，记不记得哈、啊？他去大马色的时候，他不是就看到异象，他就倒在地上了吗？啊，结果呢？他说他听到看到光，也听到声音。
嗯，
结果他说同行的人怎么样？
嗯，
啊，同行的人看到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啊。所以有一些同行的人跟他一起去啊。他一个人怎么抓啊？一定是你要逮捕人啊。你一个人可以去吗？即使法院给你一个拘票啊，你一定会带着一些人去的啊。好，我们看这个，他们就四散到各处传道去啊。然后这里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斯提凡，现在呢我们看另外一个人，叫做腓力啊。腓力就是 七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啊。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一个叫腓力的啊。那这个腓力跟这个腓力是不一样的人啊。那我们中文把它写成啊，一个是力啊，利益的力啊，一个力量的力。所以耶稣的十二个使徒的那个就是那个力量的力啊。那这个是我们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传福音的腓力啊。所以讲到说这个腓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哈，那他到哪里去呢？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哈。撒玛利亚是在以色列地的中部啊。你们如果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犹太地是在以色列的南部，耶路撒冷啊是在南部，加利利是在北部。加利利以前是属于那个北方的几个支派的啊，像拿弗他利啦啊，像几个都在北方的啊，那中间有一块地方，我们称为撒玛利亚。啊，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南国的首都叫做耶路撒冷。以色列分成南北国的时候，分成那南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北国的首都是什么？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那南北国都是亡于外邦人，对不对？南国是亡于巴比伦，那北国是亡于什么？亚述哈，在西元722年的时候亡于亚述。那他们亡于亚述之后呢？亚述就把这些犹太人哈，在当时以色列人哈，他们就掳到那个亚述那块土地上面去啊。可是还是留一些以色列人在那边啊。那亚述人他们做的做法是这样子啊。跟那个巴比伦人不一样，巴比伦人是把所有的人都迁到他们国家那边去啊，做奴隶。可亚述人他们是这样子啊，他们把征服的民族啊，把你啊移到，不是移到我们亚述那里去，移到哪里去呢？因为我征服了好几个几十个民族啊，那我要统治你们啊，统治你们不大好统治是什么？因为你们都是这地形地势都很熟啊，强龙不压地头蛇啊，所以这样不好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样？我征服了这个，啊，我就把这群的人搬到你这个来啊，把你这个人搬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就互换，
分散，
就把他们分散混在一起啊，杂混在一起。那这样的话，你到了一个地方都是人生地不熟哈，那你就乖乖的不敢造反啊。所以在当时哈，在列王记下啊第17章那边有提到说哈，这个 以色列他们被掳到亚述去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子被转到这两边的地方去。那亚述王就把一些人移到以色列地，这些人是外邦人，他们跟当地的以色列人混杂在一起，他们就一起通婚。那通婚的结果呢，他们就被称为是撒玛利亚人，他们被称为撒玛利亚人啊。可是他们被称为撒玛利亚，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会比较清楚一点啊。在列王记下的第17章啊，24节啊，他说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瓦哈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有没有看到啊？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他们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啊，住在其中啊。然后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因为没有敬畏耶和华啊，所以神耶和华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许多人。很多那有人就告诉亚述王说：“哇，糟糕，这些事情怎么发生啊？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那一定是得罪了啊，这些人得罪了当地的神啊，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啊，他们没有照规矩去敬拜他，那怎么办呢？好吧，那就叫一些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当中有祭司回去一个啊，去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敬畏耶和华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回到这指教他们去敬畏耶和华啊。你看在第29节，然而各族之人所在的城邑里啊，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这个丘坛和殿中啊，然后各国的人就造他们自己的神像。然后呢，33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啊，然后呢就起了风俗等等的啊。所以这些人就后来就成为撒玛利亚人啊。那他们跟当地的以色列人混杂在一起，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我们说他们不是纯种，他们是混血的啊。那而且他们的信仰也不纯正，所以在被掳的那个归回之后哈，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哈，所罗巴伯带他们回去，他们第一件事要做事情是要建圣殿。那建圣殿，结果撒玛利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说哎，
不要参与。
那我们也跟你们一起参加，好不好？结果这些人有没有欢迎这些人？没有哈。所罗巴伯说：“哎，你们跟我们是没有份的，因为你们的信仰根本就是不纯正啊，所以他们不接受。所以从那时候他们就结下梁子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回归的时候，这些撒玛利亚人就去攻击他们啊，欺负他们，欺压他们啊。那所以犹太人对他们呢，实在是很恨他们啊。为什么呢？因为好像犹太人又不是犹太人，可是别的国家哈，看他们，你们不都是一伙了吗？哈，就像我们哈，我们说基督徒对，现在 Mirani 他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哈，为什么说不是？因为他信自摩门教，摩门教又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他们也有圣经啊。那对于一些外邦人不信主的，哎，你们都不都是基督教了吗？我们知道不是哈，可是别人不知道。所以这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子混在以色列地当中，可是人们就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犹太人还不是犹太人的啊，所以他们经常会起一些冲突，从盖圣殿开始就起冲突啊。然后因为他们在那块土地上面，有时候外国的民族来征服他们啊，来征服他们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如果这些犹太人啊被打被整的时候，我们就落井下石啊。但是如果来征服的这些民族哈，很优待这些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是什么人，我也是犹太人啊。曾经在历史上讲到说，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啊，他曾经征服到这块土地上，那他征服这块土地，你要想说哇怎么办哈，这个有个希腊王要来了，哎，结果那个祭司做了一个梦啊，梦见说这个亚历山大啊要来啊，然后来到这个当中，他说你要去迎接他，然后又看到但以理书那边所说的话，讲到说在波斯帝国之后会有一个王过来，他就拿这个圣经去给他看，那刚好呢，亚历山大在前一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梦见说哇，他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神，神跟他指明说，你要征服那块土地，你要做那个地方的王，如何如何，结果果然这个梦境跟这个祭司来迎接他是一样的，哇，所以他就说哇，你们这些犹太人很好，我要优待你们啊，减免赋税干嘛干嘛的。结果这撒玛利亚人说我们也是犹太人，你看我们有圣经，我们也干嘛了。所以犹太人对这撒玛利亚人实在很痛恨啊。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哈， 因为过去的恩恩怨怨哈，五百年来的恩恩怨下来之后呢，他们之间就彼此不相往来，免得人们就说以为说他们就是犹太人哈。所以通常在当时是这样子啊，以色列地啊，犹太人他们所住的地方在南部跟北部，南部是犹太地，就是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北部呢，北部就是加利利地啊，加利有一批人他们回去，他们不到那个撒玛利亚去，撒玛利亚在中间，要么就在南边，要么就到北边去啊，他们就住在中间啊。那可是南北的人要往来，怎么往来呢？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对不对？可是他们偏偏怎么样？我就不住，或者我宁可怎么样？绕路啊，宁可绕路啊，也不要穿过撒玛利亚。可是耶稣来的时候，曾经有好几次他经过撒玛利亚，所以门徒就觉得好奇怪，你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啊？而且他跟撒玛利亚的这个讲话啊，妇人讲话。其实撒玛利亚人他们有没有在盼望弥赛亚？他们也有盼望弥赛亚，他不是跟那个井边的妇人讲话吗？就井边妇人想说，哇，你就是那先知啊！讲到说弥赛亚不是要来吗？他要把我们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啊！然后后来他就回去告诉村子里人说，哎呀，弥赛亚已经来了啊，就是那位基督。可是对犹太人来讲的说，怎么可能啊？弥赛亚应该是先到我们这个犹太人身上，对不对？也没有错哈、啊。我们看耶稣他讲这句话啊，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啊。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所以这个背景是这样子啊。在第四章的第二十二节啊，因为他在问说啊，我们拜的到底是从哪里去啊？那时候这个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往来的啊，那耶稣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啊，因为犹太人的圣经是比较纯正的啊，那撒玛利亚人的圣经是比较不纯的啊。比如说撒玛利亚的圣经里面有提到，哎，也有提到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提到有一个讲到说，你们去进到神所应许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啊，你们不能够随便去给神啊献殿或者献祭地方，你们一定要到有一个地方去献祭，那个地方叫做神所立名的地方。那可是呢，撒玛利亚人就把这句话改了啊，你们要去什么地方献祭呢？你们要到有一个地方叫基利新山啊。基利新山在哪里呢？就在撒玛利亚啊，一定要到我这个地方来。但所以他们在当时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们到底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呢，还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敬拜这个山上敬拜神啊？所以在那边他讲说哈，你们耶稣就跟他讲说，不是在这个地方，也不是在那里，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所传的圣经是正确，是对的啊。旧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所以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啊。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啊。可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啊，他们平时是不相往来的啊。所以耶稣跟他讲说要一个水喝的时候啊，那个人觉得很奇怪。你看第九节啊，第四章第九节。
犹太人都这样站嘛。
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怎么样？
不相往来
啊。所以在当时的习俗我们了解一下啊。所以可是耶稣想说，你们福音也要传到撒玛利亚去啊。先果然福音真的是借着这个腓力啊，他就到撒玛利亚去啊。我们看他所做的啊，第一个他在那边啊，他就行了神迹奇事啊。所以神迹其实不只是这个门使徒们做的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啊。因为神迹其实是由谁发动的？
圣灵
啊，圣灵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啊，如果神使用我们的话啊。那许多被巫鬼附着的他们就出来了啊，所以在那城里就有大欢喜，然后很多人就信了啊，包括有一个叫西门的啊，在那里行邪术的啊，那他在那边很厉害啊，叫撒玛利亚的人都惊奇啊。可是因为这个腓力去那里的时候，哇，传讲神国的道，连男带女都受洗了，包括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也受了洗啊。然后跟腓力在一起，看到说，哇，你这个行神迹我从来没看过啊。 然后为什么西门会跟他在一起呢？因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啊。所以我们看腓力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去，那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有没有很高兴啊？如果你听到说摩门教米罗尼信主了啊，你的反应是什么？真的吗？很惊奇，对不对？很惊奇，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啊？然后他就打发彼得、约翰到他们那里去啊，去看看他们到底是真信还是假信。你怎么看一个人是信主了？
受圣灵没有？
看有没有受圣灵，记得啊。一个人信有没有信主，是看他身上有没有圣灵的记号啊。所以两个人到了那里，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如果受圣灵，表示哎，你真的就是信主的哈，因为在当时圣灵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哈。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啊。那这个情形是有一点像是，其实你信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在我们身上，对不对？那现在他们讲受圣灵，其实就好像是五旬节那一天，对吗？他们被圣灵充满哈。所以你看到，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你有圣灵是一回事情，但是你被圣灵充满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有可能说你一直信了，可是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就好像说啊，你的生命就不会改变啊，因为那圣灵在你里面就好像是一个种子啊。一个种子如果不发芽不结果子，它还是一个种子，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耶稣也讲说，一粒麦子薄落在地里死了，它怎么样还是一个籽粒哈，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的时候就有圣灵，记得哈，信的时候就有圣灵，这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那边讲啊。那但是呢，你还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同样在以弗所书那边讲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啊。然后呢，西门看到使徒按手便有圣灵之下，就拿钱给使徒说，哎，把这个权柄也给我哈，叫我按手给谁，我可以让人家受圣灵啊。所以这个以前他学邪术的时候都是花钱啊，想以为说彼得这一招哇，我可以花钱可以学一学啊。那彼得怎么说？哇，把你的银子哈，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哈，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哈，你在这道上无份，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啊，你应该悔改啊。然后这个彼得已经看出他在罪的捆绑里面，因为他过去是行邪术的啊。现在真理还不是很清楚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你如果生命没有改变，那不行的啊，不然的话你都要灭亡。然后西门就说：“愿你为我求主哈，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啊。”那后来西门，你想这个会不会得救？啊，我们也不晓得哈。最后圣经上也没有说他到底怎么样，但是在历史上哈，在有一个记载上讲到说，撒玛利亚有一个叫西门的啊，讲到说哇，他这个也是。会行很多神迹的异能啊，后来好像也信主了啊，因为信主的时候他会讲一件事情，信主的人通常会讲宣讲一个福音，叫做我们带着一个复活的生命，死而复活，对不对？啊，在当时啊，这个有一个叫西门的，他就宣称他是个先知啊，他会行很多神迹奇事异能，行一大堆，哇，好像疫病，好像什么都做到了。他说他还要再行一个更大的神迹，好，这个神迹是什么？就是他要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他叫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啊，就说把他弄死，死了之后他宣告第三天他会从死里复活，就三天以后呢，起不来啊，就说就是讲到说有一个宣告他要从死里复活呢，结果他就一死他就没有再复活，他刚好也叫西门啊，说不定是这个西门啊，所以啊，所以我们看到哈，在当时的一个情形就是说福音还是要传到。这个撒玛利亚去哈，撒玛利亚对我们现在来讲哈，就好像是这个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福音要不要传给他们？你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传给他们啊？他们这些异端，就像犹太人讲说，哇，这些人异端啊，他们篡改圣经啊。我们看到很多讲，哎，跟圣经不符合啊。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也是对于摩门教的怕怕的，讲说，哎，这是好像牧师讲说这是异端，我们少跟他碰啊。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啊，然后我是开车，然后到东岸去了。回来的时候呢，会经过哪里？
犹他，
走80号路嘛啊，从芝加哥那边啊，要回到这里。哎，结果要经过盐湖城， 哇，这很紧张啊！我说我到这个地方是摩门教的大本营啊，然后呢，我到底要不要住在这边？因为你知道，在之前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城市嘛啊，你知道，如果你走这条路，你就知道啊，哇，好不容易翻山越岭到了，终于到了这个盐湖城，结果呢说哇，糟糕了，晚上十点多了啊，你要不要停下来？我就后来想到圣经上一句话，撒玛利亚的城你不要进去啊。然后我就直接过去了，穿过去之后呢，哇，一穿过去才发现说都是旷野啊，然后一路上都没有旅店，然后大概到了凌晨三四点钟才找到，好不容易有一个说啊 vacancy 哦，赶快进去啊。现在的话想说，哎呀，太大惊小怪啊！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耶稣也进到撒玛利亚去，怕什么的？啊，但是我们人总是会有一个偏见啊。这个其实我们传福音不只是传给我们自己犹太人、自己中国人啊，我们也是要传给一些，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啊，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文化是同一个文化，因为他们有圣经，他们讲的语言也是相通的。所以他们彼此可以沟通，就好像我们的少数民族啊，原住民，跟我们是住在我们同一个环境，可是不是跟我们同一个种族的，有时候我们会有个偏见啊。那但是这个就是讲到福音也是要传给他们，就是讲到是相同的文化啊，跟我们住得很近的，可是跟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也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策略啊。然后再来就是把福音传给那些外邦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啊。好，所以这个使徒他就证明主的道，就回到耶路撒冷啊，他们就宣布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信主是真的啊，所以他们也算数啊。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啊，就记载了啊，腓力后来传福音给有一个人叫做从埃提阿伯来的太监啊，在旧约的话称为古时啊，现在我们讲伊索比亚或者是埃塞比亚啊，这个国家是在非洲的东岸啊，是在埃及的南部。然后讲到圣灵啊，一个使者，神的使者就叫腓力说起来往南走，从耶路撒冷到加沙的路上啊，那这条路就是往加沙去，我们看到加沙走廊对不对？加沙走廊再往南走就会走到埃及，再往埃及再往南就会走到这个伊索比亚古斯那里去啊。去那边他就碰到了有一个太监啊，他是在女王的手下总管银库，然后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你看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他上耶路撒冷礼拜，这个人是谁啊？他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做礼拜？去耶路撒冷通常是去圣殿朝拜神啊，朝见神。那他是犹太人吗？他不是犹太人啊，他是外邦人啊。然后呢，可是为什么可以到那个圣殿去礼拜呢？现在回来坐在车上，而且还念的什么以赛亚书哦，他不是当小说看啊，他是真的是在读圣经啊。然后圣灵就对腓力说啊，你去啊，就贴近那个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去，听他念先知以赛亚书的话，并问他说：“你所念的，你能明白吗？”啊，刚好他也是不明白这个话啊。他说念的是什么呢？啊，他说：“请说，你念的是什么？”他说：“那段经文讲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啊？因为他的生命在地上夺去。你在旧约圣经有没有看到这段话？哪一段？在哪里？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53章，你会发现这个经文好像写的不大一样啊。那你就知道他念的啊，他念的圣经其实我们称为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旧约圣经。我们有中文译本，对不对？英文译本有很多译本，所以他读的不是希伯来文译本，他是希腊文啊翻过来的，所以翻译的时候有时候翻译的时候那个词就跟原文有一些出入啊，但是意思还是一样啊。那所以我们了解，有时候我们在读新约圣经引到旧约圣经上的话，你会发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就知道说他们所引用的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版本啊。但不管怎么样，他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3章的话啊。那太监就问腓力说：“请问啊，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他讲到有一个人，被牵到宰杀之地，
无声，
像羊羔一样，无声的剪毛人的手下。那这个是指的谁呢？是指的他自己呢？先知自己呢？还是指的别人呢？ 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谁？耶稣哈。所以你看到圣经是给谁做见证的？
耶稣。
给耶稣做见证啊。所以如果你从圣经上看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圣经就很容易解了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如果在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对，讲到比如说常常有时候我们看到哈诗篇里面啊，大卫在讲到一些发一些苦啊，发一些牢骚，那这个好像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想到这个是讲到弥赛亚的时候，那个经文就特别有意义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原则啊，可以给我们学习，就是我们从这当中看到耶稣啊。所以当他传讲耶稣的时候，哇，他信心就进来了啊，他就相信了啊。然后他马上就说，看到这里有水啊，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啊，然后就把车站住，他就在那边受洗了啊。那受了洗，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了啊，太监又不再见他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信而受洗啊，然后他就欢欢喜喜的，很显然也是被圣灵充满啊，整个情绪就不一样了啊。那有可能哈、啊，他就把福音传到古时埃提阿伯那边去了哈、啊。所以在古时哈、啊，现在的伊索比亚哈、啊，有一群人哈、啊，他们是相信，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很早很早，所以我们想说这个到底是福音是谁传给他们，有可能是这群人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啊？那这个在伊索比亚啊，伊索比亚他们有一个传统，他们传统里面讲到说他们的王族啊，他们讲他们的王族是谁的后代，他们说他们是所罗门的后代啊。我曾经看过有一次聚会，在贝尼辛的聚会当中啊，有一个人啊，哇，黑人，然后讲话谈吐都很斯文，很有教养，很有礼貌。哎，这个跟我们看到的一些黑人不大一样哈，黑人有时候比较很随和的啊。哎，他就讲很有礼貌，然后讲到说，哎，他是从伊索比亚来的，然后讲说他是个贵族，不只是贵族，他是王族啊。然后呢，讲说哈，其实他就提到说，我们哈，我们的王族是怎么来的啊？其实是从所罗门那边来的。然后他讲说，我们都是谁的后代？我们不只是所罗门的后代，是所罗门跟谁啊？跟谁结婚呢、啊？跟西巴女王。啊，西巴女王，大家如果读到列王记讲到，或者讲到南方的女王哈、啊，她是讲到西巴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我们知道她从南方来的啊。那在他们的传说讲到说啊，西巴女王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就。问所罗门很多的问题，所罗门都给他答复了，给他很多的礼物，他就回去了。哎，其实他们发生了爱情故事啊，然后发生爱情故事，他们就发生关系了啊，然后他就怀孕了。可是不行啊，他要回去做王啊，那他要分手啊，不得不分手。所罗门他也不能离开这个地方，那怎么办呢？那已经知道他怀孕了，所以所罗门就跟他讲说，我怀孕的话啊，我给你一个镯子啊，那如果是女的话，你就好好的教养她啊，让她成为一个很好的人这样。如果是男的的话，那就不一样，要继承王位啊。那这样的话哈，你就把这个镯子就告诉我啊，带回来派一个使者，我就知道了哈、啊。那这个就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孩子也是我的孩子，要继承这个王位的哈、啊。那我就好好教他们怎么样来敬畏耶和华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是后来果然是生了一个儿子啊，所以他就派使者跟所罗门说：“哎，怎么办？你的儿子在这里要做王。”所以所罗门就派了利未人祭司哈、啊。就派了就到那边去教导他们敬畏耶和华的事，所以他们就变成怎么样，信奉耶和华。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些人啊，他们后来埃提阿伯太监他到耶路撒冷做礼拜，有没有一个根据？也有这个根据啊。所以那个你不要小看那个传说啊，你不要把传说想一定是假的，不一定啊，有他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人就讲那个故事，讲到说所罗门跟示巴女王发生的爱情故事才有。然后后来贝利问他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所罗门。所以他跟所罗门也用这个名字啊。所以这些人哈、啊、他们后来在现在的伊索比亚，你看到他们所信奉的有一大半哈、啊、他们也是信奉基督教的啊。那后来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圣经上旧约的时候，以利亚曾经被提啊，那这个腓力也是被提，忽然之间就不见了。 我也听过这种的见证，开车想，哎呀，糟糕，来不及了啊，聚会就要刚开始啊，因为他要带聚会，还有一个都是要塞车，忽然之间，砰，哎，怎么出口已经到了出口？哎，刚才不是塞车吗？我算还有一个小时啊，所以有可能哈、啊，圣灵做很多的事情啊，他就被提到哪里呢？被提到这个别的地方去了啊。后来有人在亚索都啊。亚索都遇见他哈、啊，这个亚索都就是跟加沙一样，属于非利士人的城市，叫亚实图哈、啊。在旧约里面讲，非利士有五个城市，其中有一个城市叫亚实图的啊。那就看到非利他左偏那个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啊。那后来他就住在该撒利亚。保罗后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该撒利亚，就住在腓力的家里啊。他有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啊。如果你看到《使徒行传》的20章、21章那边，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啊。好，我们可以先翻到这里哈、啊，在第21章哈、啊，《使徒行传》21章的第八节哈、啊。而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也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的一个哈、啊，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也是说预言啊。所以我们看就把这些连在一起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保罗啊，扫罗当时叫做扫罗啊，他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好威吓凶杀的话啊。然后呢，他带去见大祭司求文书啊，给大马色各会堂。那边讲到大马色啊，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啊，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那也就是说，他要到外地的会堂去抓人。因为福音哈、啊、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通常是先传给犹太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到各地去，他们就先回到他们家乡，马上就在他们会堂里跟那些犹太人讲说，弥赛亚已经来了啊，赶快信，赶快信啊！所以哇，糟糕了，这个事情哈、啊，一定要处理，要解决啊！因为当时啊，在各地的人上来过五旬节的啊，他们回去把那个福音这样传出去哈、啊，这怎么得了啊？那扫罗当时不只是逼迫在耶路撒冷的残害这些哈、啊、基督徒，并且他想说我们要斩草除根，因为他们跑到别地方去，各会堂去传福音，那怎么得了啊？所以他就去拿文书啊，这个去见大祭司求文书，就是到各会堂去。文书这个就好像是拘票哈、啊，这个搜捕令，在当时啊有一个背景是这样子的啊，犹太人我们知道在被掳之后、啊、他们回归，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在世界各地、啊、他们在世界各地都有犹太人，那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会堂、啊、那这些犹太人他们听谁的话呢？他们听耶路撒冷那个大祭司的话、啊、所以大祭司有个权柄、啊、他可以去管辖这些各地会堂的人、啊、比如说我大祭司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过逾越节哈、啊，过逾越节，比如说逾越节哪一天开始啊？正月14日开始哈、啊，月圆的时候怎么样？那因为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哈、啊，我们现在这个天文都很方便，以前天文不方便哈、啊。以前讲到说，一天的这个一个月的初一哈、啊，月朔的那一天开始是哪一天？因为一个月有时候30天，对不对？有时候29天。所以今天是29天，可能下一次就是30天了。所以大祭司他要派人去看月亮啊，就说那个新月，看着月亮本来是圆的，后来渐渐没有，到后来之后又变成渐渐又有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好好的去判断。他们以前是用肉眼判断，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哈、啊，都有这个历法写得很清楚。所以有个专门的人去看啊，3个人，哎，月圆，现在开始
哈、
啊，月缺了哈、啊，现在开始初一了。一出去就不得了，他们就要宣布要吹角啊，所以他们在当时在就业的习俗就是每个月的初一一定要吹角。当时在世界各地，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你怎么样告诉他们说现在就是初一了？这个初一的这个讯息一定是大祭司要报出去的，让他们知道。所以他们在当时在隔一段路哈，只隔几公里路哈，他们有一个吹号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个点火的地方哈，晚上的时候就点火或者其他方式啊，像烽火台，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很奇妙的哈，啪啪啪啪啪啪，全世界的犹太人都知道了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所以这个大祭司是非常有权柄的，所以各会堂都要听从大祭司的话。所以为什么他要从大祭司那边拿到这个文书，然后他有才有权柄去各会堂去抓人，因为看到你看大祭司的有令啊，那他们都要听从这些话啊。那他说去抓这些信奉这道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啊，就把他们捆来带到耶路撒冷去啊，这边受刑啊。那扫罗行路，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啊，就是他是大马色的经历啊。他在这个路上忽然看见天发光了，有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然后他说：“哇，主啊，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
拿撒勒人
耶稣。”啊，然后起来啊，然后去做我叫你做的事。同行的人站在那里啊，说不出话来啊，然后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啊。那扫罗从地上起来啊，睁开眼睛看不见什么啊。然后他就进到大马色啊，所以这里我们看扫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主啊。那耶稣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有没有逼迫耶稣？那耶稣为什么说你逼迫我？耶稣住在他逼迫的是基督徒啊，所以他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也在我们的心里啊。所以你逼迫神的子民，你就是怎么样？逼迫耶稣啊。所以当所以你们要小心，你跟弟兄吵架，你就跟谁吵架？
跟耶稣吵架，
跟耶稣吵架，跟主吵架，因为他在你的里面。耶稣也讲了一句话哈，凡叫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哇，这个就麻烦了。
像大拇指就在，
你要受很大的刑罚。所以在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真理。所以保罗有没有看到耶稣？扫罗有看到耶稣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啊，在当时你要成为一个使徒啊，成为一个使徒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见过耶稣啊。所以保罗啊，有一次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啊，他说我是使徒嘛啊，那别人说谁说你是使徒？使徒不是十二个人吗？啊，不是彼得才是使徒，你怎么是使徒呢？啊，然后第九章这边讲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啊，如何如何？还有一个使徒的印证是他可以建立教会，你们不是我的证明吗？啊，所以在当时哈，保罗他是看过耶稣，可是耶稣这是复活的耶稣啊，是荣耀的耶稣，跟其他的那个使徒所看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看到耶稣之后，他眼睛就看不见了啊，他就不吃不喝的啊。然后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啊，然后在异象中神就对他讲说：“你起来去啊，去到犹大家里去访问有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啊。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啊，你跟他按手，叫他能够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哎，我听见这个人啊，扫罗啊，他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多受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现在啊。”还拿了这个文书来要捆绑一些求告你名的人啊，我怎么可以去做这个事呢？主就对亚拿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他要在外邦和君王当中还有以色列人面前为我做见证啊，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啊。”所以亚拿尼亚就去了，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啊，然后呢又被圣灵充满。刚才我们看到啊，彼得跟约翰他按手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所以按手那叫人被圣灵充满，是不是使徒只有使徒能够做的？
是
不一定哈，是不是只有牧师才可以？也不一定哈，主要是如果你有神的权柄，神的给你的使命的话，你就可以做哈。所以扫罗被圣灵充满是谁给他按手的？亚拿尼亚，是一个小弟兄，名不见经传的啊，不是彼得，不是那个大使徒的啊，是他是这个亚拿尼亚啊。然后呢也行了神迹，他就可以看得见啊，所以他就受了洗，吃了饭就见状啊。所以我们看这是扫罗他回转的经历啊。然后之后呢，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啊，凡听见的就都惊奇。那我们看到说住些日子，这个住了多久的日子啊，我们不晓得啊。但是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读以为说是马上发生的事情啊，后来过了不久之后，扫罗就到了耶路撒冷去，有没有？好，马上之后，因为有人要杀害，要陷害 扫罗哈，他就逃走了。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扫罗的这个背景啊，经历哈。我们看一下那个讲义哈。你看到在这个第十八页的哈，扫罗在旷野啊。我们看到这边并没有讲到扫罗在旷野的经历哈。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在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啊。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啊，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哈、啊，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遗传更加热心哈、啊。然后呢，后面也讲到就说哈、啊。”因为神他把他启示给我啊，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第十七节，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又回到大马色啊。所以他有一段时间是在亚拉伯啊，然后过了3年，他才上去耶路撒冷啊。那他上去耶路撒冷是因为他后来逃，从这个大马色那边逃。所以这告诉我们，就是说他受洗之后，他并不是马上去传福音。而是先到阿拉伯的旷野，在那里他可能是被神引导，圣灵引导，就像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这里有可能是保罗也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去干嘛呢？去默想祷告，可能他在那边去查考圣经。保罗的背景啊，保罗他是个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啊，他的圣经是非常熟悉。那圣经很熟悉的话，也有个问题啊，很多法利赛人他们圣经很熟，到最后守律法，所以变得是一个字句啊，字句很严格啊。你如果不被圣灵开启的时候，很多已经先入为主的观念，你没有办法突破。所以他可能在那个地方啊，他就被神开启，然后忽然发现圣经怎么样融会贯通，哇！然后神也给他看到天上的启示、天上的异象等等，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经历啊。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哈、啊，他才开始去传福音啊。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开始，你看非常有确据、有把握啊。你看在第9章啊，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福音啊，在大马色那个地方说他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在读旧约圣经，就是要等候那位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凡听见的人就都惊奇说，哎呀，那在耶路撒冷残害这个求告证明的不是这个人吗？他怎么来这里呢？好，那扫罗就越发有能力驳倒、啊、说住在那边的犹太人说耶稣基督是主。可是犹太人有没有接受保罗所传的？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呀？就去逼迫、啊、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就商议要杀扫罗、啊、那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所以他就从城墙上垂下去了啊！你想保罗听到有人要杀他，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是不怕还是害怕？
逃
啊！我们都想说保罗这个人是我的人格很完美啊，应该是碰到这个事情应该是不害怕，对不对？可是这边有描述说他把他从城墙上垂下来，垂下来。扫罗后来他有提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件事情，因为我曾经看过那个电影啊，或者说是卡通影片啊，讲到说扫罗后来他在大马色传福音的时候，哇，他义正辞严，然后后来有人要杀害他干嘛的时候，他说我还是要传福音，他就不肯走。可是旁边的人说，哎，不要不要，你不要这样无谓的牺牲，就把他半推到那个城墙，然后把他垂下来。所以好像是保罗要逃是不得已的啊。可是保罗自己讲到说哈，在哥林多后书啊，提到说。哎呀，我传福音啊，遭受很多的苦啊，也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哈、啊。那如果要夸口的话，只能夸什么呢？夸我的软弱。有一件很软弱的事情，哎呀，很没面子的事情，我要现在告诉你们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外邦的王要把我给杀了，我其实怕得要死，我就赶快逃了。那这件事情，我是很软弱，这件事情我要夸，因为我软弱到一个地步哈、啊。你看到在第三十节啊，11章30节，他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情。”哈，你害怕？对，我们以为说每个传福音的人都是很天不怕地不怕，有时候我们也很软弱的，我们要承认。 像彼得也会害怕嘛，对不对？保罗他也讲过说我也曾经软弱过，他说在大马色32节，亚里达王手下这个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从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他们的手。所以刚开始保罗传福音，我们看到他也有一个软弱的时候，然后之后呢他才到了耶路撒冷想跟门徒结交。那门徒喜不喜欢扫罗来？门徒的反应是他们都害怕，不相信他是门徒，只有一个接待他是谁？
巴拿巴。
他是个劝慰者很适合做个人关怀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所以他一对一是一个很就看到有一个人很低沉很沮丧的时候，他可以把他能够眺望起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恩赐我想保罗你看到传福音，犹太人不相信他，要杀他那他吓得半死，他就逃了离开了这个大马士，想说安全了，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他们应该会接待我，结果呢没有一个人接待他，
也没有人接待。
所以你看到他那种情形是最低潮的时候，还好神就量了谁，巴拿巴在旁边就鼓励他然后就而且领他见使徒当时肯定你要见使徒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巴拿巴显然是被这个使徒所信任的然后就把他带去见这个使徒。所以保罗讲到说后来过了3年他到了耶路撒冷见了基法就是在那个时候所以他就把保罗的见证跟他们讲，然后呢而且也讲说他在大马士怎么样放胆传道都说出来，所以他们都接纳他了所以就跟门徒出入往来了。那出入往来之后呢，他也奉主的名传道，对不对？然后他奉着主的名，并且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辩论也是一样在当时这个耶路撒冷那边有很多外侨来到那边，保罗就跟他们传福音，可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想法子要杀他。哇，这个保罗刚开始，扫罗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顺不顺利啊？非常不顺利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好像在教会历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怎么传福音怎么样？
受到拦阻
。如果我们传福音少了保罗的话，有没有影响？我们现在看到，如果少了保罗，影响很大，对不对？可是，在当时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弟兄们知道了，就赶快送他往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苏去。扫罗啊，你很有热心，我们也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发现你传福音好像没有这个恩赐。一传福音呢，不是人家信，人家就是要想杀你。对呀，我们这里都平平安安的，结果人家杀你，闹出人命来，传福音竟然闹人命。这样还得了？我们传福音都没事他们都信了都欢迎我们。你传福音，人家就要杀你。那如果这个事情被传出去，那还得了？这样好了，回去，回到你的老家去了，把他送回大树去吧。他送回大树去之后，是不是福音的事工就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那边讲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教会的都怎么样？得平安，被建立，没有扫罗怎么样？反而更好，扫罗来的话就这个鸡犬不宁反而好然后凡是敬畏主，然后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所以我们看到神会使用扫罗，但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发现传福音好像不很顺利说不定哪一天神忽然就像使用扫罗一样，后来大大使用你也说不定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被神使用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很大的施工，而是后来的。好，
那黄牧师第8章的时候，那时候说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就是被门徒四散，但是到了这里又说教会平安，所以那个逼迫是一阵子。
对呀，有可能是一阵一阵的还有的情况是以前是明目张胆的那现在呢是可能比较就是走像地下教会地下教会有没有蓬勃发展还是有是不是非法？好像也是非法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执行的人你要看执行的人，就像公安要抓要取缔这个聚会的事情，有的取缔就很大有热心，对，把人家抓起来然后其他的公安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们干嘛要去管他们，对？所以当那个很激进的那个公安后来也信主了之后呢，你发现他走了之后好像就这里就比较没什么事 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身上可以看到，以前是一个很大发热心哈，专门去抓基督徒聚会的这些公安局局长哈，那后来他也信主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啊的一个情形哈，已经开始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也渐渐开始要传到
地极
去哈，但是还要有经过一个过程哈，必须哈，我们看到下面。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哈，彼得开始哈，还是会提到彼得，啊，因为神使用的这个使徒哈，先是彼得，神借着彼得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然后也是在撒玛利亚那边哈，去见证、去印证哈。那下个礼拜我们看到福音开始要传到外邦人哈，也是从彼得开始，有一个叫这个哥尼流的哈，哥尼流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